请我读出神的话语。过了些日子，耶稣又进了加百农，人听见他在房子里，就有许多人聚集，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。耶稣就对他们讲道。有人带着一个毯子来见耶稣，是用四个人抬来的，因为人多不能跟前，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，既拆通了，就把毯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毯子说：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，心里议论说：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他说惨妄的话了，除了神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，就说：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？或对毯子说：你的罪赦了。或说：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行走。哪一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就是毯子说：我吩咐你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就对 起来，立刻拿着褥子从众人面前出去，以致众人都稀奇，归荣耀于神，说：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今日讲到的是许启长老，主题是但要叫你们知道。
刚才读过的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，记载的是耶稣医治瘫子这个神迹故事。这个神迹很特别，非常震撼人心。当时在场很多人，他们这样说，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讲一下个背景先，耶稣在加利利周围传道了一段的时间，现在回去他的福音大本营加百农。或者我们看两张幻灯片先，第一张幻灯片，麻烦。这个是加利利湖，加百农就是这个地方，是在这个湖的北岸。第二张，麻烦。这个张或者难看一点，蒙一点，这个是加利利湖，实际上这个湖都挺大。加百农就近海北岸这个地方，稍微介绍一下一些背景。耶稣回来的消息传开，很快就有很多人聚集在耶稣停留那间房子那里，因为有些人听到耶稣能够医病，就来找他医病。有些人听过耶稣能够赶鬼，能够行神迹，就来看热闹。有些人听见耶稣他的讲道是非常有能力，就来听他讲道。结果就将耶稣停留那间房子逼得水泄不通，耶稣就把握这个机会向他们讲道。因为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他主要的使命就是宣讲他自己带来的福音。耶稣行神迹其中一个目的，是要人透过神迹认识他，认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。的故事开始是这样，有人带着一个毯子来见耶稣，是用四个人抬来的，毯、幔、 这种病是由于人的神经系统有些机能发生了障碍，以致身体的某一部分或者身体的其中一部分，特别是啲手手脚脚啲四肢完全失去了功能，或者失去了部分的功能。很明显这个瘫子的脚啊是失去了功能，他没能力去行走，所以要四个人抬他去见耶稣。在当时瘫痪这种病可以说是没得医，患了瘫痪病的人当时是很可怜，是很绝望，是算是很无助。我们影第三张 slide，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看巴西举行过的世界杯啊？相信一定有，好多人现在都不够分，好好看，我也有看，不过看不是那么多。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开幕礼？开幕礼在世界杯的开幕礼当中最令人震撼的和感人的那一幕，就是这个巴西的瘫痪的青年。这个青年他藉着一种叫做脑电波控制外骨骼的技术，都很难讲，很甩脚翻译，他完成了三个很简单的动作：站立、行走同埋去做呢个开球礼。你唔好睇轻呢三个动作，呢一种技术係有好多好多国家合力去研究咗接近30年先至获得啲啲咁多嘅成果。瘫痪呢种病真係唔容易医，直到今日係好难医。因此马太福音讲过的瘫子，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见到耶稣，求耶稣可怜他，医治他的病。有四位非常有爱心的人关心这一位瘫子，虽然说关心他，但是他们无能为力去医治他。这四个人他听到耶稣有医治的能力，亦都相信耶稣有怜悯的心，肯医治这个可怜的瘫子。这四个人就立刻采取行动，将他抬去见耶稣。瘫子象征什么？象征一个被罪恶捆绑的罪人，在神面前是寸步难行。无论是讨神喜悦，无论是遵行神的旨意，都是瘫痪无力。他想起身起不到身，想站立没有力气，他知道怎样去行走，但是没有能力去行走。他头脑里面装满很多很多做好人做善事的真理，但往往缺乏那一种付诸实行的动力。我又问大家，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，我们会不会是瘫子呢？会不会啊？在我们未信耶稣之前是瘫子，就算在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，信心软弱的人都可以是属灵的瘫子。我们很感谢神，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，有弟兄姊妹在我们旁边支持我们，鼓励我们，为我们祈祷，将我们带回去耶稣的面前。当然我们有可能成为瘫子，但是我们要这样追求，更加要成为瘫子的朋友，成为未信耶稣的人的朋友，尽心尽力将他们带到耶稣面前。 当四个人抬住毯子到达的时候，这间房子内内外外都逼满人，连门口前面都没有空位。他们这五个人的团队根本没有办法入到间屋里面，叫人让没人肯让。那些人辛辛苦苦他们一早来占据了的有利地位，怎会轻易让开呢？这五个人他们还隐隐约约听到这样的说话，谁叫你们不早点来，你们初来报道，当然是这样的。这班不愿意伸出援手的群众就成为毯子去见耶稣的拦阻，群众都可以成为人去见耶稣的拦阻。人太多了，就算有人叫让开让开，就算有人叫滚水来啦滚水来啦，都不会有人让开，这一招都不 work 的了。或者现在怎么办？一般人大概会在这个时间会打退堂鼓，我们都算尽了力了，我们抬到来这里，不如将毯子抬回去他家里，我相信他都不会怪我们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啊？你会不会放弃啊？四个人遇到这么大的困难，他们没有放弃，他们想深一层，绝对不可以放弃。如果错过了这次的机会，不知道等到几时再有机会。他们没有将毯子抬回去，亦都没有在外面慢慢等散会，反而他们很积极，他们很积极想办法怎样才早点将毯子带到耶稣面前。他们不放弃，不放弃就一定有出路。最后他们想到一个方法，他们决定用一个从天而降的方法，他们在旁边，在屋旁边的楼梯行上屋顶，掀起那些瓦片，拆通到屋顶，然后将毯子连埋的床褥慢慢垂到耶稣面前。我们看第四张 slide， 这张比较难看的，这个是一个当时加百农的民宅，这里是加利利湖。留意的是，这里是当时的民屋是平顶的，这里有个楼梯上去屋顶，甚至乎有些人的屋顶搭个棚仔乘凉。留意到个屋前有个空地，有些小孩在那里玩，有只炉仔在那里，有人在做工。这边我就不是那么明白，晒鱼啊，晒鱼干，我就不敢讲他们是不是晒咸鱼，我不敢讲。不过加利利湖是的确可以打鱼，彼得在那打鱼，有些鱼在那里。第五张 slide， 这张比较难看一点，是一间泥砖屋，是里面间屋，这里有两有窗门，两个大窗一个小窗，其实这边有个床的，看到上高屋顶是啲横木隔住，横木隔住，很简单的一间泥砖屋。第二张，这个屋顶详细一点，有些横梁，三四尺之间有横梁，横梁之间有些树枝啊这样搭住，所以是不是难去掀开，有些泥灰啊稻草科稻草啊封到实，所以四个朋友揭开木梁之间的瓦片灰泥不算太难。第七张 slide， 但是呢，当他们要抬一个毯子从屋旁的楼梯上去呢，就的确不是易了。 因为个屋顶虽然稳阵，不是算稳阵，当你拆开的时候更加不稳阵。如果将这个一不小心失去平衡，这个毯子就会整个人跌落来，这个后果就不堪想象。这四个人圣经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是什么，其中有可能是毯子的朋友，可能是亲戚，或者是他的邻居，甚至乎可能是一个陌生的人。无论如何，他们是一个有爱心、有信心和有决心的救人团队。他们愿意不辞劳苦克服环境的困难，将毯子送到耶稣面前求医治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房子里面的情景。这个礼堂不同我们教会的礼堂，这个都是当它是一个屋顶。当时耶稣讲紧道，他听到屋顶上面有些声音，跟住又看到屋顶里面开了个窿仔，这个窿越来越大，藉着射入来的阳光，耶稣开始见到有些灰尘和一些碎片跌落来。最令人惊奇的是有一个人放在一个褥子里面，慢慢从天而降，被放到耶稣面前。我们搜第八张 slide， 这张都不是那么 清楚，大家可以想象上高屋顶已经开了个窿，左手边是耶稣，耶稣后面一个文士，毯子在他前面，其他有些群众，有个很难看的门口，门口出面还塞，又上角有些人在那里塞住了个门口，是当时那个情景。耶稣慈祥的眼光周围望下，见到一班好惊讶的群众，又见到一班对着他虎视眈眈的文士。耶稣跟着望上屋顶，见到四个满头大汗的人，又望下在他前面这个人。这个人虽然面色是苍白，但是他带着一种期待的眼神。当时房子里面很静，没有人开一句声，毯子没有开声去求耶稣医治他，屋顶那四个人也没有呼求耶稣去帮这个毯子，那群文士更加没有开声，只是在旁边采取观望的态度。其实没有一个人需要开声，耶稣知道每一个人心里面在想什么。为什么？虽然当时耶稣是在地上边同世人一起生活，他仍然是那位无所不知的神。面前这个人是毯子，他知道毯子被放在他面前的目的，耶稣知道。大家知不知道当时耶稣的确见到很多东西，但是得到耶稣注目的不是这五个人的鲁莽，这五个人的搞乱，也都不是他们对屋顶的破坏。最令耶稣注目的就是在第五节的圣经，耶稣见他们的信心。我再读多次，耶稣见他们的信心。他们包括毯子，包括四个抬他来的人。毯子的信心，毯子他承认自己有病，承认需要有帮助， 他深深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的病，所以他愿意冒险被人抬来抬去，抬上屋顶，然后从屋顶垂落来，落到耶稣面前。可想而知他的信心是很坚强，这种坚强不放弃的信心是主耶稣所喜欢，难怪得到耶稣的注意。讲下四个人的信心，他们的信心更容易被看到。四个人将毯子尽心竭力抬到耶稣的跟前，由此可见他们的信心是有行为，有行为的信心会引起耶稣的注意，一定会被耶稣看见。信心有行为是很重要，很多人的信心只是口头上面讲下就算了，真的讲下就算了，完全没有行动，这样的信心是看不见的，没有行为的信心。正如雅各书这样讲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没有行为的信心耶稣不会注意，耶稣不会欣赏。就在这间房子里面，这五个充满信心的人就同充满爱心充满怜悯的耶稣相遇。当时很静，正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，在场每一个人都等候着耶稣的反应。主耶稣没有被他们所作所为的一切吓一跳，耶稣也没有发脾气，也没有责备他们。我们看第九章 slide， 耶稣只是对毯子讲了一句，小子你的罪赦了，是一句。小子这里解释作小孩子，父亲称呼儿女的称呼。罪的原文是众数的意思，包括所有的罪，大大细细的罪是众数的意思。小子这个称呼可以充分表现出耶稣的爱心和怜悯。大家要留心，耶稣不是这样讲这一句，耶稣不是这样讲，父神请你饶恕这个人，不是这样讲，亦都不是这样讲，父神我希望你饶恕这个人，不是。耶稣讲这一句，小子你的罪赦了，他是凭着自己的权柄来讲，非常简单直接又大有能力。但是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耶稣他不这样说，小子你的病好了呢？为什么耶稣不这样说？今天如果我是那个毯子，我就立即开声，哎呀耶稣耶稣，不是啊，你搞错了，我想要的是身体得医治，我不再想在这张褥子上面瞓响到寸步难行。毯子的瘫痪病耶稣一看就看到，耶稣没有看错啊，耶稣也都没有搞错。不过耶稣的眼光是超越过毯子的身体疾病，直接进入到他的心灵深处。耶稣其实看得清清楚楚，知道毯子的心灵需要是什么。毯子心灵最大的需要就是他的罪能够得到赦免。 嗱，讲开又讲，呢、这个瘫子嘅病系唔系因为犯罪而引起呢？圣经就冇清楚讲明，我哋亦都唔应该断言下一个结论。当然，我亦都要补充一下，唔系所有嘅病都系同犯罪有关。好似约伯记嘅约伯啦，约翰福音第九章嗰个瞎子咧，佢哋嘅病圣经好清楚话同犯罪无关。所以我哋啊，千祈唔好睇到有人有病啊，就下结论啦，你一定犯咗罪啦，唔好。但系我哋知道，有啲病痛的确系由心灵影响身体而产生嘅。举几个例，紧张令到有啲人胃痛啊，窒到会使到有啲人会失眠啊，唔抵得啊，成日瞓唔着觉。如果你憎恨一个人咧，甚至你会令自己的面貌改变，是不是变靓一点呢？我想未必，有可能变得面目可憎。小心，很多疾病都是从罪恶引起，艾滋病、性病等等，更加有些不见得光的那些罪恶，会使到的人一生他会有内疚。所以有人话医人要先医嘅心，心里边平安，心里边舒服，嗰啲病痛都会好咗几成啊，几成噶，唔系好晒啊，几成。所以一定要睇医生。世人犯罪就好似系一个重担，如果罪唔能够早早得到赦免，呢个重担只会系越来越沉重。冇人想一生孭一个重担，你系咪孭紧个重担？你有冇重担？有嘅话，你想唔想放低你嘅重担？你考虑啊！你知唔知道耶稣可以帮到你，可以赦免你嘅罪，拎开你嘅重担？你可以反问。赦罪紧唔紧要啊？我话非常紧要，比身体得医治更加紧要。耶稣睇重人同神嘅关系，比身体得医治仲紧要。因为身体得医治系短暂嘅恩典，因为病医好之后，迟下可以再病。灵魂得拯救系永远嘅福气。主耶稣是希望我们的生命，希望我们的生命不单止是那几十个寒暑，耶稣希望我们的身、我们的心、我们的灵整个人得到医治，得到永远的生命。人犯罪是阻挡神祝福的最大的因素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想我们同神能够回好和好，领受神的恩典和祝福。大家想想，罪得赦免是神给我们世人一份最大的恩典礼物。同样地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这份礼物，只要你相信耶稣，认罪悔改，凡相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得到赦罪的恩典。又讲回这一句说话，小子你的罪赦了。耶稣不是讲话你拆烂了个屋顶，你搞乱我讲道，我原谅你，不是。没错，他们刚才所做的是需要人去原谅，但这个不是耶稣的意思。小子你的罪赦了，耶稣的意思是你的罪是对神的过犯，我用神的身份赦免你所有的罪。大家明白吗？ 是神的身份赦免我们的罪。罪是人对神的过犯，唯有神才有能力去有权柄去赦罪。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信仰，我们的基督教的中心信息，也都是福音的中心信息。福音即是好消息，这个好消息就是小子你的罪赦了。其实主耶稣他很乐意去赦免我们的罪，无他的，神唯一的动机就是他对世人的爱。好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大家很熟了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永远的生命。为什么班文士会在那里？当时耶稣吸引到群众，同时亦都吸引了当时犹太人宗教领袖的注意，他们已经派出一班文士去加百农去查探耶稣的言行举动。文士是当时严格遵守传统律法的法利赛人，亦都是抄写圣经教导圣经的老师。这班文士受了传统律法的蒙蔽，他们的心很硬，不肯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。理由就是他们所要的基督就是能够满足他们的野心，能够容许他们在最终享乐的基督。他们不想要这个指出他们内心的罪恶，要他们信而悔改，要他们接受天国福音的基督。解经家马太亨利这样讲过，这班文士假装是旁观者，其实他们好像间谍一样，随时准备找耶稣的痛脚，在旁边等候耶稣做错一件事，讲错一句说话。当这班文士听到耶稣讲你的罪赦了，他们非常震惊。熟悉圣经的文士知道除了神以外无人能够赦罪，文士一啲都冇错，除了神之外冇人能够赦罪，就算是先知都不可以赦免人的罪。耶稣竟然讲啊，咁大胆，你的罪赦了，他讲的是前往的说话，唔通他当自己是神？前往的意思就是亵渎神的意思。人将自己当作神就是亵渎神，人声称自己做到只有神才可以做的事，都是算是讲是前往的说话，亦都是亵渎神。因为只有神能够赦罪，根据律法亵渎神是死罪。耶稣宣告他可以赦罪有两个可能。第一个可能，耶稣不是神，他无认是神，耶稣讲的是前往的说话。但是第二个可能，耶稣讲的话是千真万确，耶稣真是神，耶稣的确有赦罪的权柄。虽然文士听耶稣讲你的罪赦了，但是他们对主耶稣不认识，不明白耶稣的确是神有赦罪的权能，所以他们的结论就大错特错。当时这班文士的心里面怀疑耶稣是不是真的有赦罪的权柄。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想什么，就向这班文士提出一个挑战性的问题。 他说我讲哪句说话容易点呢？第一句说话，对瘫子讲，你的罪赦了。第二句说话，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。哪个容易一点？耶稣没说哪一样难一点，从神的角度两样都不难。圣经讲过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因为耶稣可以赦罪，亦都可以叫瘫子起来行走。我又想问大家，你们觉得哪一样讲哪一句容易一点？我不敢讲，你又精，你不敢讲。其实单单用个口讲，两样都容易，讲出来而已。困难的地方就不在乎你讲什么，在乎你凭什么来讲，怎样令到你所讲的说话成为事实。如果你没有属灵的权柄，你讲的说话就没有属灵的能力。再讲深一层，赦罪的效果是看不见，但是病得医治的效果是看得见。单单讲一句你的罪赦了是很容易，因为没有人看得见，没有人知道有没有功效。但是要令到瘫子起来行走呢，就困难得多了。单单凭一句说话，瘫子马上就痊愈，就算连医术最高明的医生都没有这个本事。耶稣他没有亵渎神，他所讲的是事实。耶稣宣告赦免瘫子的罪，就是宣告他自己的身份。他藉着医治瘫子的行动来支持他自己讲过的说话，来证明耶稣讲的说话是真的。所以耶稣不单止要人知道他有医治的能力，更重要的是，就在第十节，亦都是今日讲到的主题，究竟这段经文主耶稣要我们知道的什么，但要叫你们知道的什么。知道的就是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耶稣同时是神又是人，耶稣自称为人子，人子这个称呼强调耶稣完全是人。耶稣另外一个称呼神的儿子，就强调耶稣完全是神。耶稣是人的身份，能够体会我们的需要和痛苦。耶稣是神的身份，他有赦罪的权柄。你想想，主耶稣本来在天上边是神的儿子，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边，在地上边先至成为人子。但是不是因为这样，他成为人子之后就失去了赦罪的权柄？不是，因为主耶稣人子的使命是对付罪，然后先至是医病。耶稣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，人人都有罪，一定要首先解决罪的问题。去第十章幻灯片，讲人子一定要讲但以理书，我或者读一次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，他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，得了什么？权柄、荣耀、国度，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。跟着这句很紧要，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必败坏，不能废去。 是永远的，包括赦罪的权柄。耶稣的赦罪权柄是父神所允许的，因为耶稣就是这只无罪的赎罪羔羊，他死在十字架上面担当所有世人的罪，所以只有耶稣才在地上，再讲多次，所以只有耶稣才在地上有真正赦罪的权柄。坦子听了耶稣这一句说话，一句吩咐之后，他展现出他单纯的信心，毫不犹豫就遵行，立即得着能力，他起来拿着他的褥子行走，当住众人的面前行出这间屋。耶稣这次又医病又赦罪，使到这班文士是哑口无言。其实耶稣行这个神迹，目的是要让这班文士知道什么呢？耶稣知道这班人文士的心目中认为耶稣没有权柄去赦免人的罪。文士他们好像其他的犹太人的想法一样，认为一个人生病是因为犯罪的缘故，医治的先决条件必须是要首先赦免所有的罪，如果罪未得赦免，病就不会痊愈。现在坦子能够起身拎着个褥子行出间屋了，你们有眼可见，这些就是你们所需要的有力证据。第十一张 slide 最后一张了，这个褥子卷埋，这个毯子可以行走了。耶稣在中间，文士在左手边，大家 看到了。最后这些就是你们需要的有力证据，事实摆在面前。先前毯子是由四个人抬入来，现在是自己起来行走，证明他已经得医治。而毯子得医治又证明他的罪已得赦免，由此可见主耶稣确实有赦罪的权柄。大家明白吗？事件整个事件结束之后，那些群众发现耶稣有赦罪的权柄，又医好当时是没得医的瘫痪病，故此他们赞美神。他们这样说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在结论的时间，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人类最大的需要不是那些物质那些名誉地位的需要，你想深一层，人类最大的需要就是罪得赦免，能够放低这个重担。你得到耶稣的赦罪没呢？耶稣曾经赦免这个瘫子和很多很多其他的人，你愿不愿意来到神面前，来到主耶稣面前寻求罪得赦免呢？主耶稣一直在我们等候，等候去赦免更多人的罪。主耶稣是很乐意赐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新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。只要人对神有真实的信心，认罪悔改，就一定得着这个无价的恩典，就可以罪得赦免。我们低头祈祷。